亲爱的主耶稣，唯有你有真理的话，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生命的力量，成为我跟随你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要固守你的话，你的话是真理，必要释放我获得真正的自由。你的话必要引领我认识真理，认识你。主耶稣，你开我们的耳，听见你的话，触碰我们的心，能够珍惜你的话，爱慕你的话，固守你的话，带领我们在真理中，在你内得释放的自由，全心的爱你，爱你一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主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命令，他命令我们做的就是为我们的好处，他命令我们做的，我们不做是罪。他命令我们什么呢？你们该彼此相爱，就是他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若不能彼此相爱，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近人，我们就不能爱看不见的天主。我们若真爱天主，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说，那爱天主的就是遵行他的诫命。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又不听他的话，这是说谎，这是在黑暗中。我们如果爱他，我们要遵行他的诫命。若望一书第五章说，我们爱他就要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他把圣神给我们，这能力带着我们，这能力圣洁的神要圣化我们。那宽恕别人，特别是伤害你很深的人，对很多人很不容易，甚至于他们祈祷说，天父啊，我愿意宽恕世界所有的人，就除了这一个人之外，除他以外。你一直求要改变他的话，他的话是不改变的，他的话是改变我们的。如果他的话是说爱一切的人，所有的弟兄，你就不要去求他允许你不爱这个人，这个弟兄。如果你真的愿意，他会扶持你的软弱，变成容易的事，而这个容易的事会改变你。以后你不宽恕一个人好难哦，这是真的，我无法不宽恕任何一个弟兄，只要我不宽恕我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什么时候宽恕呢？什么时候有宽恕的需要就要宽恕。有人说我不宽恕他理直气壮，因为他没有悔改。可耶稣基督在我没有悔改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做了榜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什么时候有宽恕的需要，就是被伤害被得罪的时候， 是从心里在阿爸父的面前宽恕他，祝福他。有的时候是两面的，也许也有我伤害他的地方，只是我不知道。求你光照我，我愿意认罪悔改，你宽恕我。有一位姐妹来到前面那个讲习会，她付了很大的代价，她做见证，就是她想来，多么想来，工作请不到假，她到主前祈祷，再祈祷，主该怎么办？主说，现在是你离开这工作的时刻了，你到我的家中来。她是把工作辞掉，欢欣喜悦的来到这里，不是说动不动就辞职，而是说要问主，主怎么说。他请了他两个姐姐一起来，两个姐姐有很大的征战困难来，但是都因着妹妹的信德，她们姐妹都来到这里，一来到这里就尝到主的爱，好大的爱，姐姐碰到主的爱，好多的问题就没问题了。就跟这妹妹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难道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打你吗？这姐妹姐姐、她没有意识到这件事，而在主的光中就扶起了这件事，就跟妹妹说，对不起，请你宽恕我。妹妹怎么说？我都不记忆这些，我记得的是你们对我很好。对，我们会记得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在黑暗中，仇敌会让你一直记得扭曲说谎的那一个可怕的谎言，让你一直活在黑暗的谎言中。不宽恕就进入黑暗了，不可含露到西落，太阳的西落，不可含露在太阳下山，免得给仇敌留有余地。你只要让太阳下山了，你还含着露，就给魔鬼留有余地，魔鬼就有他合法的孔道进到你的生命里，奴役你。所以不要让太阳西下之前你还不宽恕，还恼恨，会变成说宽恕是最容易的事，什么时候受伤就宽恕他。可是天主会工作，这位妹妹是不是宽恕了姐姐？宽恕了就不再记忆啊、不要记忆，我宽恕你了，但是你给我好好的记得是我宽恕你，我把它记在我的电脑里，放到我的手册里，现在是写到手机里，一段时间就拿起来。那撒旦叫你做的，让你一直去想。我们是要想天主的话，想天主的话，你不再记忆。所以宽恕，天主宽恕我们用的是 forgive， 他宽恕我们还有 forget， 他不纪念，不计较，抓着我们的罪他一直记着。他说，就如东离西有多远，我宽恕你们，使你们的罪离你们也有多远。他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圣子流的血，救赎的血，洁净的血，讨他欢心的血，他就看不到这宝血洗净下的罪。他什么都知道，难道他真的忘记了健忘吗？不是，是他选择告诉我们这样宽恕。又是你真的不记得他的不好，只记得他的好，这是主的家中需要的。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主爱不爱你？那么你要如同他爱你一样去爱人。求你宽恕我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主怎么宽恕我们，我们要怎么宽恕别人。马窦福音第六章主教我们的天主经要这样祈祷，底下还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宽恕自己的弟兄，我在天的父也不宽恕你们。你如果不被宽恕，你是在 牢狱的监狱里面，你的心已经陷入了黑暗，在捆绑中，那么这一切在主家中的丰盛，因为你在监狱里就没享受。主不是要我们到监狱里，但是不宽恕，就自己选择了监狱，就在那里。除非你从心里宽恕你自己的弟兄，你才能从那里出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说的。所以你们彼此相爱，要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人；主怎么宽恕我们，我们怎么宽恕别人。那么主怎么爱我们呢？主继续讲十三节，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没有再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罗马书第五章讲，天主竟这样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没有悔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为义人而死的事都少有，为罪人死的事是绝无仅有。除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罪人舍命，在最痛苦受伤被迫害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关心着罪人，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他是为罪人而死，他是为罪人而祈祷，他是宽恕我们慈爱的救主，为我们留了保险。人若为朋友舍弃性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朋友贵在知心，就是知己，是朋友的另外一个字，知道我的。路遥知马力，马力知路遥，两个人非常非常的知道。主耶稣知道我，可是他也喜欢我知道他，对不对？他喜欢把他的心向我们显示，他也喜欢我们以他的心为心。知己就是可以讲很多很多秘密的，那么很多天主的奥秘，圣经说天主奥秘都在基督内，那么基督是你的朋友，他就常常告诉你好多好多的丰富，好多好多的启示。朋友这个字是一个很深的亲密往来信任的。朋友在我们的俗话里也说，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意思就是死都可以。我们的主就是为朋友而舍命。那么朋友也可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另外的一个话，也就是如果我们彼此是朋友，通常来说，那尊位的可以降低自己的位分跟人做朋友，但是这一个低位的是不能够自己跑到君王的王宫里，我要做你的朋友，做你的知己，好像不能亲近他。以前我住在我舅舅的宿舍，在他那里，他们的长上最大的，他曾经做了很高的官，他非常喜欢下象棋，我也很喜欢下象棋。但我知道他很喜欢下象棋的时候，我舅舅也跟他说，我的外甥很喜欢下象棋，他来来，让我跟他下象棋。就是他知道谁会下象棋，他可以在路边摆地摊，很会下棋的，有的是摆个地摊，他可以放掉他所有的高位高官，就坐在那个地上跟他下棋。就是他愿意在那个时候说我们做朋友。我就体会到他说，哦，这一位连长的尊敬的做高官的做所长的，他居然能跟我做朋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从天上来跟我们在一起。在 马窦福音第26章，耶稣基督被迫害时，那迫害他的人，犹大时代的人，用暗号亲吻耶稣来出卖耶稣。而在那个时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翻到马窦福音第26章第49节，犹大是带着人抓耶稣，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他。他喊他是拉比，就是师父。师父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就是我称他是我的老师，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他是我的老师，我要来学习。但是有时这一个称呼是老师，并不是好的心。法利赛人也称呼耶稣是师父，撒杜塞人也这样称呼他，都是找他麻烦的。那他说拉比你好，就口亲了。你知道口亲的意思是亲密，对不对？亲密。那么这一个亲密的口亲却变成他出卖耶稣的暗号，可不可恶？可恶。怎么是这样？耶稣允许他亲。一般来讲，你很难去亲一个跟你很远的人，有一种关系才可以。孩子可以亲吻自己的爸爸，爸爸亲吻自己的孩子。那么犹大是可以到他跟前来去亲他，因为他们曾有一种别人羡慕的关系。你羡不羡慕十二个宗徒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羡慕？你羡慕里面的那个犹大师吗？没有。我宁可不是宗徒里面的一员，也不愿意是宗徒里面的犹大师，出卖耶稣的。耶稣却对他说：“朋友，你来做的事就做吧。”耶稣知不知道他的口亲不怀好意？耶稣知不知道他会出卖他？他知道。知道他出卖他的事实就在这里，耶稣还称他为朋友。没有为朋友舍弃自己性命是更大的爱情了。耶稣有没有为犹大师舍命？有，他愿意。他把所有的人，连罪人都当作朋友。因为经上说，昔者若汉又吃又喝，不吃不喝，他是既不吃又不喝的。那么人子来了又吃又喝，遂立罪人的朋友。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九章说，人子来不是找义人，而是来找罪人，来救我们，来跟我们往来，做朋友，帮助我们。所以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人不义，他是公义的神，天主子墨西亚，他还是把我们当作朋友。路加福音第六章这里提到了说，你们要爱仇人，就是都要爱。他爱迫害他钉死他的人，为他们祈祷。这是主耶稣基督显示给我们天主的爱。是不是阿爸父的爱？是，因为他不是做他自己做的事，是阿爸父这样子命令他，他完成阿爸父的命令。而这一份爱，他把这不是朋友的罪人感化改变成为他的朋友。他在感化改变我们，因为他渴望跟我们做朋友。我们常常不义，但是他以真理公义来对待我们。所以为朋友舍命，就是他把所有的人连罪人都当成朋友，愿意他们不是在这样。所以朋友也可以很普通啊，很普通啊，这是我的朋友啊，我有个朋友，就是可以很普通，但是也可以非常深，就是歃血为盟的盟约的知己。 他为我们舍命。他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那么他为我们舍命，是不是要我们也这样的为爱而舍弃自己的性命呢？我们先前读到的《若望一书》第三章，我们再看一遍。《若望一书》第三章，我们读到了，我们在他的爱内，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合为一体，我们属于他，我们爱他。第十六节，我们所以认识了爱，这爱是超乎我们想象不到的。但是犹达斯就是不能体会，因为撒旦进入他的心中，没有光，他不能体会耶稣这样大的爱。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弃自己的性命。我们也应当为自己的弟兄舍弃性命。你能吗？我能吗？凭良心讲，很难，不能。可是主的话是空话吗？不是。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那么你宽恕他，愿意祝福他，还没到舍命的地方，你都不愿意吗？当你求你求主帮助你，他会让你去宽恕你不能宽恕的人。在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有一个伤害我很深的人，我是不能宽恕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是在我1991年6月9号碰到主圣神的离席之前，我去到教会，有时坐在那里，主的爱就让我流眼泪，不明白。主的爱就使我想起这个人，哎，居然我从心里面就愿意宽恕他，也没人跟我讲。我说，主啊，这是很痛苦的事，但是我也知道在教会知道要宽恕。天主经没有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是不知道的，我也常常练的。可是在读到在练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伤害我的人，我是跟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一次愿意，再一次愿意，想到他的时候就不痛了，因为得治愈了，愿意爱他了。如果我先前讲的姐妹一直记着姐姐打他，哪里会这样的帮助姐姐来到这里？因为要把好消息告诉你爱的人，告诉你爱的人，告诉你的朋友。其实我们非常喜欢把好事情跟朋友分享。那么对于在基督的爱内被他爱夺得的弟兄们，没有什么是我们不爱的，所有的基督徒的爱。那么不是基督徒了，你是爱他，把他带到基督内，你愿意他得到最好的，因为爱喜欢他得到最好的，你喜欢有最好的朋友，不是以前喝酒的朋友，而是在圣神内的自己彼此相爱的同路人。主爱我们，他愿意我们是成全的，他愿意我们爱他，遵行他的诫命，他就把这诫命的尺度摆在那里。主的尺度确实是高的，但不是不能达到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到的，而是他把我提到崇高的磐石上。只要我们愿意，他加添力量，会变成他所憎恨的罪你也恨，但是他所爱的罪人你也爱。我们的天父是慈悲的，他使得与 降在义人的田地，也降在不义人的田地。他使得空气供应了义人，也供应了罪人。只是义人跟罪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得着主很多的恩典，却不明白，没有了一个天主给的他的爱，他的心，懂得珍惜天主的爱。那么为什么罪人你还给他这么多的恩惠呢？因为天主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能够悔改。当我们愿意珍惜他的爱，我们愿意以爱还爱，爱主耶稣，我们就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的诫命不沉重，因为他把圣神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圣神是有能力的，是强有力的。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如果爱天主，我们要遵循他的诫命。若望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再读一次。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弃性命，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实行他的命令，不是说你立刻就有能力，而是你按照你生命的尺度是全心的、全力的、全魂的，全部你有的尽到了一个最大量，他就满意了。义的意思就是我信他的话，跟他恢复了关系。义人是这个关系好了，是因为信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义人不是圣人，不是圆满的圣洁的。一个悔改的罪人成为天主的义人，会走向圣洁，可是不是已经是成圣了？只是说你知道的罪你都悔改了，你知道主的话你都遵行了，或你都愿意遵行了，主就把你看作义人，你就可以站在那一个恩宠的位置上，他会在那里帮助我们进入成圣。就是他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会使我们想起以前我认为不是的罪，如今他讲了，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爱主，可是她有一个习惯，喜欢喝酒。她住在一个喝酒的、大家都喝酒的城市里，纽约。你三步五步就看到了酒吧，到处都是喝酒的。那他在那里的朋友都是喝酒的，下班累了就喝酒。后来他就喜欢的酒，这一个喜欢就变成有酒瘾。他知道有时他清醒一点就想要戒酒，戒酒以后又说，我只要戒到不醉就可以了，我可以喝到不醉，每次都在那个边缘啊，可以了，我忍耐一点。可是有的时候会超越了这个边缘。他读经，他祈祷，他喝酒，只是没有一面喝酒一面读经。但是有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他在祈祷，想到了主，主跟他说，主显现了，跟他讲，你爱我吗？他毫不踌躇毫不犹豫地说，耶稣我爱你。主耶稣讲第二句话，你爱我多还是爱酒多？这前面的喜悦，哇，主跟我讲话，我说爱他，哇，好高兴啊，期待一个更好的状况。没想到第二个问题，他就开始哭泣了。主没有跟他说你戒酒，就是问他说，你爱我多还是爱酒多？酒是他的最爱。他在哭泣中，他说，主我爱你， 我知道了，我从今不再喝酒。从那一天起，他就没有喝酒。但他听了主的话，以前他觉得没关系啊，世人不是都是这样吗？但是那一天，主觉得他成熟到一个地步，我要对付你的这一个生命的污点。他顺服了，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主的话，主的爱，主的光，丰丰富富的进到他的生命里。人若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这是最大的爱情。我们如果实行主命令我们的，我们是真的把他的话当作话，而不只是一个表面的虚伪的，那就是法利赛人的灵，两个词嘛。他们要的是人前的掌声，他们却不看重主在责备他们的虚伪。这虚伪的酵母一定要从神的子女们，天主的子女们中完完全全的扫除出去。是就说是，非就说非。不要说喝酒没什么关系啊。我碰到一个朋友，他很爱主，主的恩惠非常非常多，他给我见证主好多好多的恩惠。我这次到马来西亚，他来接我，一路上讲了很多主的恩惠，主真的很多的恩惠。他跟我说，我有一事求天主。等他听到了，他就说，主改变我很多很多的生命，我跟主求，主啊，你什么都拿走了，我连一点嗜好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我只求你不要拿走我的烟瘾，这一点你不要碰，我总是要保留一点小小的嗜好好了。他就说主就不管我抽烟，所以我一直抽烟到现在几十年了，我还在抽烟。我告诉你，那是好的祈祷吗？不是。但是那是个孩子的祈祷，主从此不再跟他提抽烟的事，但是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他这样子讲是真实的，但是我看到是个孩子，是不是成全的？不是。主有一天会处理这事的，会处理的。我讲到的姐妹喝酒也喝好久，主处理了。这弟兄直到今天他还不知道，还很高兴，我们的主真是俯听我们的祈祷。对，我们是要求他的旨意。当我们真的愿意为爱人舍弃性命，他把我们当朋友，就把不把我们当小孩子，暂时先不会嘛，他把我们当作成年的知心的朋友。因为朋友不知道他主人的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凡是主从父那里听来的一切，都要显示给他的朋友。你要做这样的朋友吗？你要付代价，听他的话，完全听他的话，不打折扣的听他的话。他的话就在整理我们的生命，整理我们的生命。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当我们会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没有阻碍的，会上达到我们知心的朋友，他把我们的盼望都会带到阿爸父的宝座前，在天上做我们的护卫者，正义的护卫者耶稣。在2021年1月6号那一年第一次天国福音的聚会里，在我们家，我就体会到主在我们中，我体会到主的喜乐在我们中，主的同在。主跟我讲，你是我的朋友。 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因为他亲口跟我说，我是他的朋友。从那一天开始，他启示更多的丰富，我也知道这是他的恩惠，我也知道他愿意我们都做他的朋友，因为他说了，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我就把你们当作朋友，就是我们真心的遵行他的命令。除了想之外，还要真心的愿意付上代价。那件事情之后，我的好朋友为我做的很快的一件事，他还说，我要祝福你的侍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要祝福天国的福音。那是一月，二月八号我就被铁门压在地上。在我家有三个铁门，一样的铁门，都很大。你们在圣神讲习会有看到和平姐妹见证那个铁门有多大，很大的铁门，人抬不起来，在地上三个成年人抬不起来，为救我用尽的力量翘起来，把我拉出来。这我的邻居何冕，这腰痛痛了两个月。我家的三个铁门，我都是在祈祷中为他命名的。一个就是亚巴郎进到了流奶流蜜克拉罕的福地，有三个重要的地方，这三个地方都有他特别的意思。他第一个地方进到的，我们翻到创世纪，亚巴郎走了很长远的路，天主把他带到了克拉罕福地。当他进到克拉罕福地，他是从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亚巴郎终于到了克拉罕地，就是天主指定他离开自己的本乡，往我指定的地方，终于到那里。第六节，亚巴郎经过那地，直到了色根地摩勒橡树区。色根的意思叫做肩膀，就是能力的意思，我们的肩膀是最能负重的。他到那里，上主显现给亚巴郎说，我要将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亚巴郎就在那里给显现他的上主筑了一座祭堂，又在那里迁到了第二个地方的东面贝特尔。色根的意思就是肩膀。摩勒橡树区，摩勒的意思就是教师，就是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与他同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在下一讲我会讲比较多十字架，主怎么跟我们共赴一轭，帮助我们。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去到他指定的地方。在那一个学习里，第二个地方叫做贝特尔，贝特尔叫神的家，就是教会，在他的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十字架是除灭旧人，成长新生命到神的家中。从神的家中，贝特又要去到第三个地方，那第三个地方叫做赫贝隆。亚巴郎也在那里筑了祭堂，那是在第十三章，赫贝隆的马莫勒橡树区。赫贝隆的意思 Hebron 意思就是朋友，就是联合，就是联盟，是在那里跟他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马莫勒的意思就是肥美， 丰富富足的意思。他居在那里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亚巴郎就是在赫贝隆那里接待了上主，上主应许他撒拉要怀孕生子，也就是从世界里愿意跟随他，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走义路到他指定的他的家中，从他的家中里面要进入一个更深的跟他联合在一起希伯伦。我们家的三个门是这样取的，是我有感动取了这样子的名字。最初到我们家聚会的都是从那一个色根的门进来，从那里进来。那贝特这个门是我们通常自己家人进出的，也只有我们家的女儿有这个遥控，就是我们常常进出的。希伯伦是另外一个门，就是一组联合，我们最早没有常常从那里走，也就是愿意更深的。而这倒下的门就是希伯伦门，朋友的门，朋友的爱，朋友的手。就启示我很多很多，躺到床上那段时间很感谢主，非常感恩，很珍惜。举其中的一个见证，当我在那一个急救室，在那里主救了我，就换到了一般的病房。我去到那里是跟别人共一个病房，我还是很疼痛，而那一个病人就是没有停止的哀叫，一直叫护士，一直叫谁，就一直叫，就一直叫。他叫要喝水，护士说不可以喝水，因为你要动手术不可以喝水，他就一定要喝水。和护士说可以用沾一点水润润你的唇，他拒绝，很坚决拒绝。可是他一直叫一直叫，一个一个的护士都被他骂叫，就是不停止的叫。我很想休息，但他一直叫。可是我当时没有负面的情绪，我只是觉得说他好可怜哦，好可怜哦，因为他很渴，他很渴，他很渴。可是我知道很好，他不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短暂的苦楚，现实的苦楚，很快就过去了，比不上将来的荣耀。他不听，他就一直叫，一直叫，叫的。后来有很凶的护士，男护士来就骂他，这就是非常吵杂，非常非常的。在那个状况，我跟主耶稣说：“我说主耶稣，你帮助我听不到这些，我只想听你的声音。你帮助我睡在你的爱内，在你的保守里，我就体会到一个很大的爱抱着我，我就睡着了，没有听见。但是我睡着之前，他的响声是很远很远，听不到。”就给我一句话，圣咏四十六篇，自你年幼时我就怀抱着你，直到你年老我依然怀抱你，直到你年老。我已经年老了还是被他怀抱，而不是我第一次在他的怀抱中享受阿爸父的爱。他的爱拥抱着我，很强烈的爱，他抱着我，我非常非常感恩。那里也提到那是对谁，对于雅各伯的移民，就是 remnant， 有一群可以经过各种考验而存活的，要被提到天上的这一群人，阿爸父要亲自怀抱。自你年幼我就怀抱你，直到你年老。如果我们忠信的侍奉他，跟随他，他还会继续的怀抱你，他怀抱你。在来的飞机上我又惊艳到他的怀抱，我闻到了芬芳的味道。他怀抱我，在那时在他的怀抱中我一点都不痛，没有什么任何的其他的 反应。我以为我是健康的，但是我知道我的骨头有七处骨折，两处在脊椎骨，五处在盆骨。在他的怀抱中，我进入了安息，或者是半睡半醒，但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是健康的，没有疼痛。我不是说天天都这样，是那一个时刻他安慰我，大概是我进到医院的第二天，大概是就头几天，不是第二天第三天，可能是第二天。然后后来在半夜中，我听到就有人来收我隔壁邻居的那个病人，就把他带走了。原来他一直喊的时候就说，我要出院，这里要害死我，要出院。那护士就说，那你出院找你的家人。他说，我没有电话，我电话借给你。他真的帮他拨电话，他的太太说，他就是这样，我们不来接他，他应该留在那边，不要来接他，他没办法走，就在那里一直叫。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半夜他就被换到别的病房去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从那之后，那两人的病房就我一个人，我知道是主的手，我知道是主的手，我知道是主要做他的事。我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但是主愿意把最好的给他的朋友，其实他愿意给每一个他的朋友，可是他也愿意他给的丰盛，那有心肝有良心的朋友会感恩，会珍惜，也会以爱还爱来爱他。他在寻找他的朋友，跟他心连心，明白他的心。那么他的朋友一定要遵循他的诫命，这诫命的核心就是爱，就是爱。这爱是钥匙。就在我一次做梦中，我在梦中，他跟我说，我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经常做梦，梦到的都是在侍奉。我在信心中知道，我的终点不是死在病床上，永远躺在那里。梦中都是我到处去跑去侍奉的，有很多考验跟挑战，以及末后时代的一些状况。所以讲到这个梦，他在梦中跟我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当你们完完全全彼此相爱时，他说你更要爱。当你们彼此相爱时，我要把天上的宝藏赐给你们，我已经为你们准备了。他又说，尽管在困难的时候你还是要爱，当你爱我的爱，我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就会成为一把钥匙，可以进入方舟，我为你们预备的宝贝丰盛。你知道方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食物，所有在里面的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活得都很好，有一个跟外界隔离，但是天主照顾他们。方舟就是基督嘞，在基督嘞一切都很好。你知道在方舟里面的动物会打架吗？会欺负弱小的吗？他们是在那边和平相处。你知道在方舟里面，主的仆人诺厄带领他全家是同心合意的，做一样的事去照顾。他要他的家就是这样，彼此相爱。他要敞开他为我们准备的丰盛宝贝，他要向你说，他说，凡是父启示我的奥秘，我都要向你们讲。当你真的爱他，你会成为一把钥匙 可以进到他隐藏的宝藏里，从那里他会供应你，供应我们。这是他的呼召，他愿意有这样他的自己来奉旨。这一个朋友就是爱他，完全的爱他。他因兴盛，我因衰微，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西泽若翰是他的朋友，梅瑟是他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是最好的朋友。他不但是朋友，他是荣耀的王，他是荣耀的王。有一位在座的一位姐妹，好像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在弥撒中主跟她说，我是荣耀的王，我要来到这里。我相信我们的王要来，要来，要来，他一定要来。我们也盼望着他来，好朋友就是盼望他赶快来，常常来，是不是这样？我们不但是他的朋友，是他的红粉知己，就是要跟他结合为一的，是他的妹妹，他的新娘，以他的心为心。我不是在讲世间男女的爱，而是讲天跟人之间最伟大的爱，就是他要把我们变成他的妹妹，爱他的，全心爱他的，为他摆上的那一群人，得胜的教会要被提到天上的这一群属于他的人。主耶稣他爱我们的爱是完全的，他也愿意我们对他的爱是完全的。他给我们的圣神会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引导，引导着你，引导着我，引导着我们众人。在若望一书第二章讲，圣神的父有会不断的引导我们，不断的引导我们每一件事。我们要存留在他的父有内，就是听他父有的带领，就存留在他的父有里面。他的父有是真实的，我们应当一直存留在他的父有里。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受父者，跟基督是同一个意思。基督是受父者 Christ， 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大写的 anointed， 大写的 A。 基督徒也是受父者，叫做 Christian， 小写的 A anointed。 那么受父者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受父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受父是被圣神所富有，从圣神的富有领受了天主经由圣神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做他的旨意。而这一个告诉我们他的旨意的启示是圣神启示的，而圣神启示了，我们会很想要做，而圣神也会告诉我们血和肉是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凡是天主要我们做的事都无法用肉性来完成的。那他就帮助我们是靠着圣神的能力来完成圣神把天主的启示启示给我们。那么靠着圣神的能力完成了，也会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是他做的。如果不是他做的，他不会接受这荣耀，那是虚伪的。如果你的努力你的劳苦 你写的论文，你申请的专利，哎，都给老板，都给指导教授，那是不易的。世上有很多这种窃取别人的发明，窃取别人的劳苦成果，挂在自己的名上的，这样的罪恶很多。可是我们的天主是圣洁的天主，是他做的，荣耀归给他。其实不是他做的，是污秽的，是犯罪的。扫路可不可以说，你看我迫害了多少人，我抓了多少人，我工作了多辛苦，我有多少的禁食祈祷，我有多少骑着四匹马，马不停蹄的到处去做。你可以讲这些，但是你一进到他的光中，全部都讲不出来。因为若不是出于天主的，都是牧草禾秸。他允许我们做，但是不能够进到他的荣耀中。圣神的火一定会来检验天主的火，牧草禾秸就会被烧掉了，金银宝石就是活到永远，存留到永远。所以圣神只有他的能力，靠着他的能力才可能完成他对我们的召教，而且很清楚荣耀要归给他。这样的生命叫做受父者的生命。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没有基督的神就是不属于基督。所以我们属于基督是因为有基督的圣神。那么我们有圣神，可是你要不要听他？加拿大人书第五章，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它是互相敌对的。所以肉性是做着相反圣神的工作，那么肉性所做的相反圣神，是不是相反主？是。是不是相反天父？是。就是相反天主，相反三位一体的天主。那么三位一体的天主所做的，是不是完完全全合一的？所以主才说，你们看到我做的，就是看到了父。父没有来到世上成为人向我们显示，但是他打发他的圣子耶稣来了，他就放心了，他不需要来，因为耶稣会完完全全百分之百，没有一件少，没有一件多，精准完美的完成阿爸父对他的召教跟旨意。那么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又把他的名字给我们成为基督徒，要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还把他自己的圣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受父者，也要做基督所做的事。所以圣神的能力，这富有是真实的。大卫君王，当天主要拣选一个合他心意的王，圣经讲大卫是合他心意的王，而在他还没有登基做王，到底怎么合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天主知道未来，我们不知道。那么他打发他的仆人撒母耳去大卫的父亲叶瑟的家中，为他拣选一位受父者，成为撒乌尔是不合神心意，撒乌尔是代表那一个权柄用很多的肉性在做事，肉性，肉性做了不该做的事，不讨神天主的欢心，所以天主弃绝他，他不悔改，继续就是被舍弃的。那么大卫那时他在放羊，他家里好几个兄弟有这一个重要的聚会，他不在场。那老大一来，天主说这不是我所召教的，不是我拣选的，你不要看他很英俊高大，因为人看外貌，我看人心。老二也不是，老三也不是，都不是。撒母耳就说，你全部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因为他讲说你全部的儿子都来筵席，他们不来我们不出席不开席。那么好像全部都来了，那怎么没有呢？你就看到人的错误天主知道。他说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在放羊，家中这个事他都不知道，根本不被看重。他说让他来， 大卫就来了，是这样，不要自己争位置啊，那是肉刑。你顺服天主会提升你，耶稣是听命至死，被天父举扬，赐给他权柄超越一切一切。自己出于肉性找位置，其实也找了诅咒，找了灾殃。那么天主为我们预备的日子，为我们预备的位置，其实人也夺不走，他要给我们，要忠心，所以是顺服，顺服。所以大卫顺服了，撒母耳看到他就为他服有，他说上主的神就临于他，他就击杀了巨人哥勒亚，有没有？那是他多厉害吗？他的武功高强，有很好的军事训练，都不是。因为他讲，他说了，他对哥勒亚说，你仗着污秽的口侮辱万军的上主，我却是仗着万军的上主，因为不靠刀剑，我的上主不靠刀剑，战争的胜败是属于我的上主，他今天必把你交给我，是有启示的。真的发生了，一个石头就解决了。所以富有会带出圣神的能力来完成天主的召教。大卫很谦逊，他就一直被追杀。你看天主立了一个新的王，那个旧的王就一直追杀他，可是他有机会杀这一个追杀他的撒乌尔，一次又一次他都不愿意。他不但自己不愿意，也不愿意他周遭的人去做这事。谁能伤害上主的受缚者而无罪呢？上主的受缚者，你伤害他，杀害他怎能无罪呢？如果你知道其他基督徒是受缚者，你可以伤害他吗？一样的原因是不可以的。在主的家中是有权柄的，要顺服，主也会让你做权柄。那么你要爱，权柄是为权柄底下舍命的，耶稣是教会的头，为教会舍命。当你也被摆在那一个做权柄的位置，是要舍命的，而愿意舍命的爱是主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完全彼此相爱。那圣神的富有会使得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圣神的富有会带着我们。我先前讲到，在我还没有1991年6月29号碰触到主的那一个日子，让我经历到他的爱，领受他为我是圣神的喜之前，他就在准备我开始宽恕已经没有什么不宽恕的人。他就在准备我，我不知道他在准备我，但是他在准备我。最后的准备就是把我不愿意人做主很麻烦经由他的仆人光化我愿意了。我充满圣神之后，好感恩，好喜悦，整个看的人都是可爱的。我开始没有困难的日以夜默想着他，没有困难，就是任何时间都想着他，任何时间都想读他的话，任何时间都想要祈祷，神意祈祷亲近他。我很快的经验到，只有一段时间一种状况我会忘记他，那是什么状况？你们想知道吗？我想啊，有人可能听过，有人可能没听过，都没关系。主的话每一次再听到都是新的，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喜好嗜好，我既不喜欢抽烟也不喜欢喝酒，我没有这些嗜好，但是我有一个嗜好是喜欢中国功夫练拳，我非常喜欢。我喜欢到一个地步，也是在 寒暑假的时候，哇，时间好长了，我就到我的师兄家，住在他家，跟他一起，他也是同样的嗜好，我们几个在一起，就到老师家里学拳。学完了以后，老师教我，老师很大年纪，其实我学了好几个师傅，这是一个我最爱的拳术的老师。他就回去休息，喝个茶，吃个饭，然后他看我们还在那边，哎，到了吃中饭，有时他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就去吃，吃完了我们就去练，他睡个午睡，后来我们就从早到晚回到家里去，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在老师家吃饭，我就在我师兄家吃饭，然后吃完了又谈论，都是谈论这些，之后呢再到阳台上继续练 OK， 很长的时间练，感谢主也让我体会到很多，那是一个艺术，所有的艺术你都必须用心，画画也好，写字也好，你若不用心，就是表面学就涂鸦，练拳也是一样，你一定要用心练才能够体会，你要专心练，因为我很喜欢，我练的就很投入，我学的也很好，我曾经是代表我们的国家到欧洲去表演的，三个人被选拔出来的，我也到美国后心血来潮就去参加世界杯，在美国的太极拳比赛，我得过轻量级的推手冠军的，我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喜欢跟我学，有的学生就说你不管有多少时间我都要跟你学，我的记忆不好，有时候忘了他们我就没去，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再约，那时我收的学费是很高的，一个小时美金70块，好多年前，几十年前，他们都愿意，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很深的嗜好，想要得着最好的，他们知道好的要付代价的，所以我有奖学金，我交钱的费用跟我奖学金差不多，是双倍的，所以我很喜欢也很享受，当我有了主我去练拳的时候，就按照我的习惯就进入我的喜好里，耶稣就不在了，我练完了好像舒服了，我心里不痛快，主啊为什么刚才我跟你不在一起不痛快，当我一想到耶稣的时候我练拳就没意思了，那只是动一动而已，就没有意思，完全没有趣味，没有意思，我想到耶稣我就练拳没有意思，当我一有意识的练拳，其实我以前我能够在生活在想中，我还会想着拳理拳谱，还在那边想这些艺术的事啊，它是一个艺术，它叫做 martial art， 是武术方面的一个艺术，它真的有很多的内涵，很多的丰富，满全我的盼望，满全我的心，我是这样喜欢，可是每次练拳就耶稣不在，每一次让耶稣在练拳就没意思，我就知道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读经读到当亚巴郎很爱以撒格的时候，对他太爱的时候，耶稣就说把他献到祭台上献给我，我就体会到主指到我的最爱，挡到他跟他之间，那时我对武术的爱跟对耶稣的爱差不多了。练拳不是坏事，但是亚巴郎是把以撒格献上，就再把以撒格还给他，他对以撒格的爱就对了次序，天主是最高位，天主第一，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但是天主是不是真的在你的生命里是独占首位？你要求主说，有的时候不是。那时，这个地方不是，要全心，这个地方不是。我经过了祈祷思想，真的是忍痛啊，忍痛，我就不练拳了。 完全不练拳，也就是他要全部我的心，他要全部你的心，他的心腹必须全部是心给他，他的新娘他的妹必须全心的爱他。其实他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蒙召都是做童女，童女就是基督的新娘，愚昧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一部分，那么明智的是对他全心，明智的是有额外的圣神的富有，可以应付天主任何的时刻。新郎延迟了是给我们更多准备的机会，但是愚昧的新郎再怎么延迟结局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把握机会好好活，为此我们要警醒。这是帮助，这个聚会是帮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成为被提到天上的得胜者，是要全心的，是要付代价的。那都是童女，你为什么要做了愚昧的呢？天主不是召叫你做愚昧的，是你拣选作为愚昧的，所以他要我们全心。那是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我也没问过问别人，我只是问主，所以主也没跟我讲话，我只是不愿意失掉主的爱，我就把全丢了，没有再练。因为这样我跟练全的好朋友他认识我，他说不可能丢掉我所认识的苏孝平，一生一世就是跟全绑在一起，不会丢掉，怎么可能？那一定有一个更大的爱，他找到了这个更大的爱。我没有再练，很多年之后我想起我在练，我居然可以又想着耶稣又可以练拳，是因为耶稣的位置已经高了很高，高了很多。我练拳的朋友跟我讲一些拳的方面，他发觉我不练我的体会比他还多，因为真理的光照亮了，我不见得做得出来，可是体会。你想我可以练，那么我要不要练？我还是没有练，原因是我把耶稣当作至宝，我不愿意我的时间被分出去，我没有再练。有一位神长听了我的见证，他把我找过去说，你这么有成就，天主也愿意我们在世界里有成就，你不应该丢的，你应该好好发扬的，甚至于传给别人的。我要传的是福音，不是权术。直到后来还有我以前的学生一直找我说要来跟我学，要付很多钱，我说我没有时间，你去找别人吧，如果你要找主耶稣我来跟你讲。又不找主耶稣，他要找我练拳，我不愿意。也就是我们听他的话，全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全部的心，全部的心，全部的心。他拿走我们的是把他宝贝给我们，我们得着的是更大的宝贝。这是我在1992年，大约1992年发生的事。我1991年碰到主，其实读经也不多的，对他的认识也是不多的，但圣神已经帮助我做了一些对的决定，只是因为爱天主，圣神帮助我爱天主，而这爱会带着我们做主喜爱的事，讨主喜爱的事。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你爱主耶稣吗？要全心爱他吗？那我们现在就要全心的祈祷，在爱中感谢他，在爱中愿意告诉他，我们愿意永永远远的爱他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求他做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把我从祸坑污吏里拯救出来，给了我位置在你的家中，在这恩宠的位置上，你为我准备的 样样都美好，你把你的圣神赐给我，让我借着你圣神的光，光亮有如水晶的圣神的活水浸透我整个人，让我里面外面都有光，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需要的是你的爱，是你的能力，是你的呼召，是你的富有，不是我天然能力的多好多坏。我曾经在天然的学习里练拳确实很有成就，功课也还可以，工作也有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一切在你荣耀的光中都要褪色。唯有你，你把我们摆在世界中所做的事结出的果实是你圣神的能力，才荣耀你的名。你把你的圣神赐给我们，我们是基督徒，是受福者，我们就要做真实的合你心意的你的门徒，好好的跟随你，学习你，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借着十字架致死，借着你的圣神明白致死肉性的妄动，好使你要成就的事都成就。主耶稣，唯有你圣神的带领，我们忠心的依靠你圣神的能力，才可能完成你借着你的圣神把你的旨意启示给我们的呼召，而且一定靠着你的圣神能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天主圣神，我的肉性是你的敌人，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放弃自我跟随你。你是得胜的神，带领我跟随得胜的主，在一切事上你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那得胜的就能与你一同为王，那得胜的就能被你的圣神准备好提到天上来迎接你。求你在我们中赐给我们你的光，你的圣神带领着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事，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这是你的心，靠着你的神必要成就。谢谢你在这里爱了我们，在这里用你生命的花喂养我们，你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美好的中餐，求你祝福为爱你为我们准备中餐你忠心的仆人们，让他们饱享你的圣爱，充满你的圣神，领受你的光，得着你的启示，让我们吃你仆人们所做的爱的中餐，我们主角的是你的爱，让我们的身体得保育，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神魂都被你的爱得到大大的保育。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